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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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哦，来去认识我们的华庭国际设计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那么当然呢，说到了这个景观设计，跟一般我们在讲到的永续发展、环境、绿色交通、生态，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相连跟相关呐？当然说到永续发展跟环境治理呢，其实呢也是现在很多各行各业啦，包含了部会、公部门啦、私部门都一直在讲到的话题，以及呢也开启这个话题之余，也让民众一起来参与。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很开心的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余呢，也赶快来让华庭国际设计股份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也是袁庆山协理哦，我们的老师呢，让这个庆山协理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了。哈喽
哈喽大家好。
是，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要赶快来让这个协理呢好好来跟大家聊聊。说到了呢，我们在讲，常在讲到哦，其实生活中呢我们常会碰到了一些就是跟景观有相关的，尤其是怎么样来去让永续视角去看看景观，那让民众也可以知道景观不是一般我们所想象中的景观。所以呢在这个景观里面，我们还会有一个就是气化变迁，而且你看呢，气化变迁会越来越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跟生活的一个不管是在旅游也好啦，交通路线也好啦，景观设计，甚至呢还影响到我们整个地球的健康。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永续发展放进去，更贴近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到底永续跟环境治理有没有关系，然后绿色交通跟环保旅游怎么设计，怎么好玩，怎么不破坏自然。所以这些答案呢，我们就要来透过华庭国际设计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也是我们的庆山协理呢，多年来的这个景观哦，这个角度跟环境地方治理的经验，带给大家专业的视角。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赶快来让协理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生态旅游跟生态保护区要怎么去圈定啊。这也是呢，最近呢，在这个媒体上面呢，还有这一些这个专家学者一直在讨论的话题哦，要怎么知道说哪里是不是合法发展对于我们的景观规划会不会用到？哎，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哦，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老师协理。
是，因为我们这件事情啊，大家都会在都会觉得有点困扰，就是如何要平衡一个地方，我们也希望有漂亮的环境，要旁边的生物生活得很好，但我们也需要我们这边边的小的村庄或者是聚落也会良好的发展。 所以这件事情上就是两个地方的平衡，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那像我们自己在新竹的经验上，新竹市旁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湿地是香山湿地，
嗯，
旁边其实有非常多的小渔村，但是当香山湿地被框起来做一个国家保护湿地的时候，很多原本小渔村的一些生活行为或者产业行为就慢慢变成改变。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协助这些小渔村从一个被国家圈定的保护区域变成一个这个保护区可以跟他的生活或跟他的这些收入有更好的连接，我们就会在这个中间来找出来这些所谓可以生态旅游的地方哦。
嗯，那但是怎么样去判定这些地方是可以承载这些人流，甚至去改变这个地方哦，这个区域、哦、我觉得这个变成是、嗯、变成说你要去改变就变成要改变它的规模哎。哦，对不对？
对。
然后还要你去沟通哦，这个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老师？
这题最重要，我们就会从几个角度。第一个，我们会去做景观上，我们其实会常常做一个 mapping 或是套叠的一个手法。
嗯。
就是其实景观，我每次都喜欢跟大家说，景观很像一个是加医科的医生，
很像 mapping
的、啊、一个。
对啊。
对。嗯。要去了解各种状况，然后去知道各种资讯。然后把所有资讯都套叠起来的时候，你这个加医科的医生就会跟你的患者或者说你的病人说啊，那你觉得找谁？
比较好，
那其实就像这个专业，对，找谁才是对症下药的？
欸、
我们其实最厉害的、嗯，我们其实最厉害就是做这件事，就可以帮业主可能说啊，我有这个地方，或是在地设计说哦，我好想要做生态旅游，但大家每个人面对的问题跟大家有需求拥有的这些天然的优势条件可能不大一样，所以景观其实就是景观设计师或我们景观建筑师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就帮你找到你如何对的发展。像我们刚刚讲生态旅游的部分呢，我们就会共同去看、
嗯。
这个地方包含着你附近有什么样的生态资源，这生态资源是可以被走进去或不可以被走进去的。
哦。
另外来看看你的附近的交通资源，
嗯、
你有好的交通才能会有后续的人流的引入。
嗯。
那再来可能要去看这些，不管是附近的其他的观光节点，我一个小的生态资源点可能没办法支撑一整天的旅游行为。
嗯。
那我是不是附近有其他的，例如说知名的渔那个渔港啊，我可以跟旁边的渔市集做结合。
嗯。
或者我附近有漂亮的山林，其他的山林景观，或者甚至有良好的咖啡点、甜点店，或者是社区其实已经有些漂亮的建筑物，这些自然的资源，这些自然的资源或旅游景点，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景观专业角色吧做整合跟套叠。
嗯，
那我们把所有东西跳出来之后，就会得到一个交集，那个交集就是我们最好的答案。那再拿这个答案去跟在地的民众来做讨论，去了解他们的这个地方，不管是人口组成啊、人的比例需求啊，或者是有些社区我们一开始都是老人家，但是已经有了解到有一些在地的发展协会，年轻人是不是准备回流了？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去协助去圈定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发展生态旅游的位置哦。
嗯，等于是说就算这个游客来的话，可能你在拍照同时也会影响到他的一个生活环境，变成他又要搬家了，对不对？用这样子一个想这样讲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对不对？也让这个让这些听众朋友跟民众哈或网友可以比较了解。不过我们常常讲到哦，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资讯科学，包含了如何去避免哦有一些物种的消失哦跟过度的开发问题，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啊、老师？就是说不同的部门，譬如说好了，观光、交通、生态、地方。你怎么样去做一个大整合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点哎，因为呢，各个的整合它有各个的一个态度，跟各个自己所站的角度，还有法规，还有需求，好，这些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所站的角规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并不会去站在你的立场去想，他更不会去站在我们使用者。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来请教老师，怎么样来去会诊呢？
嗯。我一样还是可以以我们的经验来讲，其实这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在最早还要做一个非常大城市或非常商为一个大的计划。
嗯，
例如说我们在新竹市的案件操作上，新竹市其实有很多的水岸，其实我们就把新竹市的河跟海从最高的层级市长的角度就来做一个大的微笑水岸的计划。
嗯，
在这计划里面，我们就会把每一个水域说这边是要保护区，
嗯，
这边是可以做环境教育，这边是可以给民众比较多的发展。我这边应该把它保应该可以让更多球场比较吵闹的东西进来，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大的计划里面把它整个做探讨跟确认之后，然后就可以来类似发功课之后，请各个单位进来一起来做讨论了。那像我们在新竹市的计划里面，就会牵扯到非常非常多，包含了产业发展啊、城市行销、都市发展跟公务、教育、行政跟公所 这些是公部门的部分，我们就通常会以一个大的一个类似市府的大的大会的方式来做讨论跟处理，把大家共同的问题共同提出来，那是哪边这个法规的差异性需求上，我们可以在个沟通平台上统一来做讨论。那另外的部分可能会牵扯到地方的话，就会由各个专业的警官团队去包含办理地方的说明会、地方的走读或有些创生活动，或我们有时候也会跟一些 NGO 包含新竹市荒野协会或鸟会的部分提早去了解到地方这些需求跟想法，来做个共同的盘点。那盘点大家需求之后，我们就会做一个类似像备忘录或者是像一个白皮书的形式，
很像我们在签 MOU 一样，对不对？
对，让大家都知道有在同一个目标下我们要做什么事情。那这个事情的好，另外好处就是当我们这案件结束之后，这个模式其实是可以被复制的，就它可以一样这么良好的持续做永推广推发展，这才是一个我们才认为这是一个永续执行的一个方针跟方式哦。
嗯，不过倒是像刚刚老师所说的哦，就是说我们常在讲到，就是说发展这个绿色旅游，我们一定要找一个示范区才有办法有一个共同目标嘛，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因为这里面会牵扯到就是刚才讲的生态富裕，还有就是交通改善，是谁要先做，那是要先做哪一块，还有就是有些人说，哎，那我要先做富裕啊，我然后呢再来才有办法去做观光啊，还有一个有些地方会说，哎，我这里就不适合啊，那一旦呢如此一来可能就变得方向不一致，当处于这个状况之下哦，我们应该继续怎么做才去避免，就是说好像变成说好好好好好，然后变成各做各的问题，我们发现有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形。
对，所以就回到像刚刚讲的那个整个大计划下，其实在大计划里面我们就会做到所有东西资料的收集，那我们就会可以了解到每个区域就它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像我们如果现在我们有几个案子，一个案子在海边，这地方真的旁边是没什么人的，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确定它这个地方的发展可以以生态为最优先，人的活动可以放在稍微后面一点点。那这部分这就会发现，那当我的这一个角色的主要的独角不一样的时候，它对应的单位可能这个单位就会更偏向生态背景的或生态专业相关的科室或者是市府的团队可以来做协助。那我们有一些是在都市里面的这些水体或自然生态的地方，当我们发现哎，它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民生污水的纳管问题，或者是现在水质不太好，它不仅影响了生态，也影响了附近居民的生活，这个进入可能更快速进入，可能就变成是下水道的整理跟整治，把这东西先整理好了，未来才有后续生态的可能。那在这个做计划下，就会变得让相关的这些地下水科的同仁们进来做处理跟优先的协助，才会有后续相关工作推动。就这个东西都可以在景观专业上帮每个地方的，我能说病症吗，或他的需求，他一解释了他的药单该怎么样进入跟开始，都是在景观专业在做最前面的计划下，都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所以还好哦，这有刚刚呢，我们谢丽也是老师哦，这样子的一说哦，然后在我觉得就很像一个什么，就是变成是一个很好的应该是说协调一个永续，然后呢再加上去听从一些整合的意见哦，因为每个都有每个人的想法，但是整合过后呢就知道说诶，谁处理交通改善，谁处理生态富裕，谁处理导览，跟地方沟通，就不会有说啊我现在跟咚咚咚咚咚咚到最后就是你懂你的我懂我的，好就不会。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会碰到一个就是游客呢在承载量哦，我们常常发现哦，会大家所评估的那个人数次哦是不没有办法沟通的哦，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沟通的同时，或者是说没有办法一致的同时，或者是不要差距太大的同时，才有办法同时去保育跟保护这些生态。像您的经验的话，协理老师，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见，或者是以你的意见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有时候生态旅游的问题就会在平衡到底要来多少人跟对现场的影响大不大，其实这个就会在一开始在这个商业行为上跟环境负载力上，我们都会做很多的讨论跟调整。这个通常都会整合说包含了那个生态调查跟生态相关专业，然后包含地方发展的专业，以及包含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有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生态旅游其实更多会去扣合到我们所谓的环境教育，大家来这个地方也不是自己蹲下来假设要看螃蟹，也不是蹲下来就知道那个螃蟹是谁， 所以有些我们都会跟一些地方的发展协会啊，或跟学校来做整合。那这些都是来，这些能量都是来影响我们游客承载的一个限制哦。
嗯，
那我们现在就自己的经验上来讲，一样也是主要最主要还是从区域的，例如它连外道路的大小，可以停放停车的空间，跟现有的这一个有没有相关绿色运营，像有没有 U-bike 点的设置，
哦，这很重要。
那再来的话，更就是附近，我们大概在附近一公里或多少公里内，哎，它的服务性的设施包含了餐厅、厕所或者这些休息的空间的数量，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旅游区域都有大到足够自己可以设置这些点位嘛，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来确定这个点位可以发展多少人的旅游，然后来联动它可以设置多长的游程的一个参考的资料。像我们现在最新做有一个新竹一个小小大概一公顷多的蟹田，我们都叫它蟹田的富裕区，它就是一个台湾汉招潮一个生长的一个地方。那因为它的地方小，它旁边的周围的这个道路也比较窄，比较少的停车空间，所以我们就会预期它每一次进去可能就是一到两班级的人数，可能就是40到60个人。那在它敏感的时间点，我们也会要求来做关闭，像这就是一个小的这个游观光生态游戏节点的评估的设置的方式哦。那当然我们是那种很大的旁边有建筑物的，像新竹市有一个有名的就是赏蟹步道，
对，
还有一栋建筑物在旁边的资源，那个同时就可以进到一两百个人进场，这绝对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还是以现地的条件跟对于你跟生态有多么靠近以及旁边相关的资源的这些点位上来做共同的评估哦。
而且我觉得协理说就是老师所说的真的就是一个再怎么样还是要用科学来计算了，因为一个生态，一个实体，一个社会，一个管理，然后再做监测系统的一个流量，因为这流量里面不是只有人的流量，还有水啊、土壤啊，对不对？还有生态，这样的话才会做一个大平衡，才有可以办法享受一个很安全，然后既也不会去让我们的生态受到这个迫害，然后我们自己本身在体验在行走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体验哦。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一再的跟大家分享这实际上的一个案例，以及呢有老师呢他们自己手上的一个案件呢来跟大家做这个所谓的分享。资源分享呢是很重要哦，但是呢就是说你怎么样来去运用这些资源分享也是一个问题点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华庭国际设计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袁庆山协理，也是我们的老师哦，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我们先让老师跟大家说拜拜哦，
拜拜。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大家好，我是中山分局张耀仁分局长，祝大家马年行大运，年节出游聚会别忘了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遇到可疑电话或简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紧急状况拨110，保护每一位市民的安全，让大家安心过节。中山分局时刻守护您，欢乐过节没有烦恼。再次祝大家马年平安，阖家幸福。
中又带着哭，想哭。哦，她是谁的公主？哦，她是谁的幸福？哦，她是谁的孤独？童话故事的爱常被现实反驳，爱上有王子乱入，爱常会让人嫉妒。你受伤了。
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中华民国警官学会第七届的全国青年警官竞赛征件开跑咯。而且我们的竞赛期间有再加码抽奖活动，可以直接上中华民国警官学会的FB 或者是官网。那么这第七届是以新庄百年风貌整合计划的主题，盼望呢可以透过全国的青年在创新视角跟回应百年纹理跟文化的记忆里面，为我们的旧城注入新的生命力。这不只是传统的这个重现，而且还可以透过我们的设计语汇还有材料的手法的转移，让我们的历史风貌在当代的表现中可以延续跟重生。所以这一届的主题呢，聚焦就是在历史风貌的再生，还有农业健康共构跟未来永续愿景这三大的设计理念，让我们的传统不再是被保护的遗产，而是转移与再生的材料，在创新而不仅在表层形式，而是以永续韧性跟健康为核心的价值实践。那么在整个风貌中呢，用寻根，在创新中呢，在用发生的意思，那么在激荡出属于这座城市下的百年风格跟精神。所以呢，我们在整个竞赛的期间，希望将这个活动的粉丝专页推出抽奖，大声的提升我们整个民众还有我们竞赛的作品互动。大奖是市价超过10000元，欢迎我们各界的青年警官师可以参加我们的竞赛之外，我们一起来用我们的设计翻转整个新庄，让我们的作品呢大肆的宣扬曝光。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主题叫做百年风貌新生力。那么类别就是设计整个诗作的竞赛跟竞图的竞赛。那么对象呢在45岁以下，全台的景观、园艺、建筑相关科系的学生、研究生、毕业生、高职园艺科的学生也可以参加哦，或者是曾经有相关训练的机构受训人员都可以采取个人或者是团队来做报名。那我们的基地位置就是在新庄的福惠都会公园，福惠都会公园。所以我们的整个诗作竞赛的截止日在114年的10月23号，我们以邮戳的时间为凭。奖励的办法，凡是呢入围诗作的阶段，每组就可以获得新台币22万诗作材料的补助金，再加入入选奖金新台币5000，所以总共有7名。第一名简单奖新台币10万，再加讲座，第二名6万讲座，第三名3万跟讲座。所以呢截止日在11月4号 不要忘记咯，网络的计件时间为凭，凡是入围的阶段，每组的入选奖金新台币2000元，共计有8到15组，最终完成参赛作业的可以录取组数，那么经由多数委员的同意。那这个部分呢是竞图竞赛，那竞图竞赛第一名奖金是20000跟讲座，第二名15000跟讲座，第三名是10000跟讲座，前三名的获奖队伍还有主办单位补助这一次跟次年度的国际学生景观竞赛。所以详细的办法呢可以到全国青年景观竞赛的官网。好，这是第7届全国青年景观竞赛，那么除了奖金丰富之外，把握我们的时间来做报名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由中华民国景观学会以及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
天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